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但以理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但以理书》第十一章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过但以理书第十一章35节之前的预言已经成为历史，那就是说那些预言已经应验了。从现在我们要看的第36节开始，所预言的是指向将来，那就是还没有应验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36节。我要读这一节圣经，也要开始从这一节讲起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36节，这里说，王必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，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，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。前面第21节说到一个卑鄙的人，而来到这里是说到另一个恶毒的人，这中间跨越过一段无从计算的时间。安提奥古斯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一个卑鄙的人，大大亵渎神、逼迫神百姓的人，他固然是卑鄙可耻，但是他与第36节到39节所说的那人相比，那还差得远呢。安提阿古斯不过是敌基督的一个缩影。我也相信这一段的经文显示敌基督要从古希腊帝国的疆土冒出来，将来会有一位属政治的敌基督，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，是一位从罗马帝国兴起的外邦人。将来也会有一位属宗教的敌基督，他装成像基督的模样，这一位要从以色列地冒起，他就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。圣经中为敌基督取了不同的名字，以下是敌基督的一些外号以及经文的出处啊，听众朋友可以留心听，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。现在我就要念敌基督的一些外号。第一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，这是在诗篇第5篇第6节。恶人，诗篇第10篇第2节到第4节。强横的人，诗篇第10篇第18节。勇士，诗篇第52篇第1节。仇敌，诗篇第55篇第3节。 敌人。诗篇第74篇8节到10节。凶恶的人，诗篇第140篇第1节。巴比伦，以赛亚书第14章第4节。亚述王，以赛亚书第10章5到12节。早晨之子，以赛亚书14章第2节。灭命者，以赛亚书16章第4节跟耶利米书第6章第26节。钉子，就是钉在墙上那个钉子，钉子，以赛亚书第22章25节。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，以西结书第21章25到27节。小脚，但以理书第7章第8节。伊王，但以理书第9章26节。卑鄙的人，但以理书第11章21节。任意而行的王，但以理书第11章第36节。愚目，愚就是那个愚蠢的愚，愚蠢的牧人，愚目。撒加利亚书第11章16到17节。大罪人，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。沉沦之子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3节。不法的人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8节。敌基督，约翰一书第2章22节。无底坑的使者，启示录第9章11节。兽，启示录第11章第7节，13章第1节。除了以上的外号之外，又可以加上以下的几个。一，奉自己的名来，约翰福音第5章43节。二，面貌凶恶的王，但以理书第8章23节。三，行毁坏可憎恶的，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。四，那行毁坏的，或者是使地荒凉的，但以理书第9章第27节等等。上面我们所念的这一些名字和出处，都是指着敌基督说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11章第36节。这节经文说，王必任意而行。敌基督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任意妄为的人。这与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不同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30节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，我的审判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这一节经文又说，自高自大，这个小脚设法成为一个大脚，这与主耶稣又极不相同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5到8节这样描述主耶稣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位抢夺的，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些经文又说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4节这样的写到敌基督，说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于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在启示录13章第8节又说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这个任意妄为的王，以亵渎神、抵当神为标志，他是抵当反对神，也就是人类旧性情的典型代表。罗马书8章7节8节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人类属肉体的意志是倾向敌基督的，当人们选择他们的统治者的时候，他们选择谁做领袖呢？通常他们选的人是像他们自己的人。神在但以理书里面说过，他要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这节经文又说，他必行事亨通，直到主的愤怒完毕。这一位任意妄为的王，起初会短暂的成功，神会允许这事，在但以理所说的一期之半的，就是后半部的时间会发生。好，下面我们接着来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37节，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无论何神他都不顾，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。这节经文说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，从这一节经文可以推断，这位敌基督可能是一位以色列人，不过这句话也可能是指一位更正教的信徒，或者是一位天主教徒，甚至于是一位异教徒。不论他的出身是怎样，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。在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出例子来，比如说斯大林曾经在神学里面修读过。我在前面讲过，这位敌基督要两个人物来担任他的职分，这两个人物在启示录13章提到，第一位是从罗马帝国，可能是从罗马帝国的希腊出来的属政治性的统治者，他可能不是一个以色列人。第二个兽是属宗教的领袖，他模仿基督，我相信这一位是个以色列人。这里的经文又说，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，这显然是指希伯来妇女盼望成为弥赛亚的母亲。主耶稣基督不但完全被拒绝，他更成了仇敌。敌基督要率领人反抗神，反抗基督。诗篇2篇2节3节说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这节经文又说，无论何神都不顾，这意思是说他反对一切的宗教和敬拜，只可以敬拜他自己。他不但相信普世合一的运动，他更是把它发扬光大，他的座右铭就是一世界一宗教，他就是那宗教。这节经文又说，他必自大高过一切，这是这一位任意而行的王最终的成果，他的理想 就是自我谄媚。这一节的经文叫我们看到大灾难期末后可怕的景况。启示录第13章15到17节说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，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他又叫众人，无论大小、贫富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38节的经文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，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。宝藏的神，更正确的翻译是堡垒的神。敌基督要敬拜拥有世界列国之堡垒的神。异教的偶像头上所戴的冠冕是一层层的堡垒，那代表世界列国。到底这一位宝藏的神，或者是说堡垒的神是谁呢？他就是撒旦。撒旦曾经将世上列国赐给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拒绝了他。显然的，撒旦有权这样赐给人，敌基督会接受，并且成为世界大独裁者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4节和启示录书第13章第4节都说敌基督要接受敬拜。到那日，世人就要敬拜撒旦，世上列国都在他的管制之下。那是第一位真正的世界独裁者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39节，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，凡承认他的，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，使他们管辖许多人，又为毁路分地与他们。这将是撒旦的天下，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会尽量的榨取。启示录第12章第12节说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到那日，敌基督就成了行撒旦旨意的工具，他要管制许多人，随意的夺取财物，他是任意而行的王，是最终的世界独裁者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40节，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北方王必用战车、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，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。这里说末了，乃是指以色列国最后的日子，也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的日子。这里又说南方王，那显然是指埃及的统治者，但我们不可能指出是哪一位王。实际上，埃及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一位国家的统治者。神立卑微的人做这个国家的领袖，神所行的非常的美好。不过，这一位在末了要兴起的领袖，可能把整个非洲团结起来，没有一位埃及领袖做到这一点。他要起来与敌基督交战。 这里又说到北方王，这是比较容易辨认的，他取代了善留古朝代，我相信他是以西结书第38章和39章所说的从北方来的老王，就是过去的苏联后来还要再兴起那一个王，要激发哈米吉多敦大战。在开始的时候，神要审判那个国，把北方除灭。接着我们读41节，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，有许多国就被倾覆，但以东人、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。北方王入侵巴勒斯坦，就引起大灾难期的一个重大的危机和冲突。当敌基督进攻巴勒斯坦，就是那荣美之地的时候，他发觉自己要与以东、摩押和亚门发生摩擦，那领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，也就是以示玛利后裔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42节，他必伸手攻击列国，埃及地也不得脱离。埃及跟南方王要被敌基督所制服。接着我们读第43节，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，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。敌基督会控制世界的财富，管辖全球的金融市场，吕比亚跟古实都要降服于他，也就是说他要控制非洲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44节，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，他就大发烈怒出去，要将多人杀灭尽尽。从东方必有消息，那意思就是说从东方要来一支强大的军队加入哈米基多顿大军，因此使得他大为困扰。那时候世界没有希望了，除了在神里面的谁都没有希望了。最后我们读但以理书第11章第45节，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然而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这里说海是指的地中海，荣美的圣山是指的耶路撒冷。换句话说，在那时敌基督为了征服世界，就在地中海与耶路撒冷之间设立他的总部，不过他却要被主耶稣基督所消灭。主耶稣要再来并且毁灭他，邪恶要过去，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使世界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。但以理书第11章讲解完毕了，但以理书第12章是有关末了的时候以色列的意象的总结。末了乃是指着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那一段的时期，也就是但以理书那里所说的一期。但以理书第12章会预言到大灾难期，又说到旧约圣徒与罪人的复活，同时也说到封闭这预言直到末时。这一章的最后又提到行毁坏可憎的，有关详细的内容我们留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详细的讲解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下面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把当初向你的仆人但以理所说的这些预言，现在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那样的真实， 大部分的已经应验了。照您所说的，历史很清楚的证明，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。您是信实的神，您知道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你也是永远不改变的神，你的话语也不改变。圣经说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若我们何其有幸，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从历史的角度看得更清楚你的话语。因此我们也相信你所说的那末后的日子，有关教会、有关以色列的将来的预言也必要一一的应验。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在你的话语上，我们也等候你的再来，等候你荣耀的国度要建立，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